电影可以带我们去哪里呢？电影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欢迎来到自由放映室。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自由放映室。那我是 Molly，
我是易奇。
那这一期的自由放映室预计会邀请到几位清大的校友们，分享自己毕业后开始从事电影产业的过程或是经验，这样。那希望透过他们的分享，能带给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观点以及启发。那今天很荣幸能邀请到目前在业界担任编剧助理的中文系学姐李欣学姐，欢迎学姐。
嗨，大家好。
那学姐她其实蛮酷的，就是除了有中文系的背景之外，她在学期间也修了很多电影相关的课程，像是基础、进阶编剧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学姐在课外活动也参加了许多清大有关影像创作的活动，像是清华拍以及协助清大2020年拍摄招生形象片。对，那学姐在这些活动当中都是担任编剧的角色。那其实从这些经历来看，其实发现那个学姐对编剧其实抱持着蛮大的热忱的。可是还是还蛮好奇一点，就是因为毕竟学姐是非科班出身的，所以学姐当初是怎么会开始接触到电影并走向编剧这块领域的？
就是其实我从国高中的时候就是会自己写一些小说之类的东西，那时候就很喜欢文字创作，但真的走进电影的话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就是我喜欢上了一个想当导演的男生，对，然后那时候是高中生，就是觉得哇，想当导演男生闪亮亮好酷哦。对，那我有什么可以帮他呢？那就开始学怎么写剧本这样子。对，后来也有顺利的一起拍了一些片这样。
那这有成功追到吗？
有成功追到，但现在也分开了。
了解。那其实也蛮好奇说，就是当初会想要当编剧，除了追男友这个诱因之外，那编剧本身有没有其他就是还是很吸引学姐的地方，让学姐后面会想要把它当做职业？
因为我就是很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看到，以前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有想过可不可以当作家。可是你开始真的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作家好像真的不太赚钱。就是还是跟钱有关啦。应该说影视产业毕竟可能被看到的机会或者是比较是一个
竞争比较激烈，
对，比较有规模的产业嘛，我不确定。所以就是我觉得换一个方法，然后让自己的作品可以被看到，让自己想法可以被看到也不错。
那就是因为像是清大本身比较像是理工导向的嘛，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就是像就业资源也是偏理工科的，像是什么企业博览会几乎都是什么科技产业来学校，然后跟我们学生聊聊天讲，很少有那种影视或是传播相关的那些企业来，所以就是蛮好奇学姐当时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找到资源并踏入业界的。
讲到这个我就要谢谢我的老师，就是有
肖菊正
老师。对，曾经今年没有教课，但他有一直在清大推动影视相关的课程，还有很多讲座的肖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流露出了对张编剧强烈的渴望之类的。对，所以当有一个也是我的老师在业界工作的编剧问肖老师说可不可以介绍他有人当他编剧助理，就是有小朋友可以帮他一些忙的时候，肖老师就把我推荐给他这样子。这是在大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也是我算是真的有进到业界的就是
第一步。
对，第一步。这因为编剧都是走合约制的，所以虽然这个案子后来接了之后我们并没有再合作，可是我觉得那 很宝贵的经验。
哦，所以编剧不像是就是你待在某个地方就可以持续待在那地方，是会跳来跳去的这样。
算是我们算是自由业者，你可以把我们想的比较像是接设计案的那种。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一个 case 一个 case 的。你写完一个剧本之后，就是你跟他的缘分就结束了。对。
那像是学姐刚踏入业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挑战？
困难或挑战，因为我的第一个老板人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他就是手把手的带我，然后一直给我一点点东西，因为他也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先帮他出歌出稿或什么之类的。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第一次交稿子给他的时候，他在看看一看之后就看到我有一个错字没有修到，他就说这里有错字，我就说啊对不好意思，他就说没事啊，我们以前如果遇到错字的话就是整个稿子退回去。然后我当下就冷汗直流。我也是，我需要丢工作了。对，
那想请问一下学姐，就是觉得就是自己是非本科出身，那跟就是可能本科出身会有什么差之类的吗？或者是在职场上可能会遇到什么本科生自己比较熟之类的状况吗？
有，因为影视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人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踏入业界，因为我是从影视制作公司的角度踏进去的，所以虽然我好像人已经在业界里面，可是我几乎没有认识平辈的人。对，因为我的平辈们他们现在可能都跟我一样是助理，然后散落在各处，可是他们有他们自己以前就是学校时候累积出来的朋友，欸，你跟谁嘎过片或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基本上我认识的都是前辈。就可能一整个桌子上面坐的开编剧会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是二十几岁，其他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对，我觉得这是弱势吧。对，可是反过来说的话就是，欸，那我要怎么样在这个桌子上面可以被那些前辈认可，那我就可以，如果我是想要做编剧的话，我确实是在往这条道路上前进，没有错。
那编剧通常在电影制作公司他是会是什么角色的？可能他会跟导演之类的互动吗？还是就是都是自己在写自己的？
通常电影制作公司会先有一个企划，就是他们会有企划部，那编剧有可能是他们养在公司里的 in house， 或者是你当你的企划生成之后他们从外面聘进来的。对，两种情况都有。这些编剧在写的时候就必须要一直跟企划还有那个导演，如果已经导演已经进组的话，一直沟通这样子。对，像我们现在因为编剧的合约是签的方法是你交出来某一样东西，比如说你的故事大纲，被资方认可了，你就可以拿到故事大纲的费用，所以跟资方沟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必须要保持良性的。对，不然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他们好像在另外找人了。
所以像是写剧本的时候其实也是要考量到成本问题的嘛。
对，定是必须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然后就比如说你可能写了一个很大的场面好了，然后制作人都会问你说，所以我这场戏要花多少钱？你这是意思是要我发200个零演，然后吧吧吧吧吧。对，有些时候就是要东砍西砍这样子。
因为我前阵子有读到一篇有关编剧的文章吧，他主要就是在讲说编剧这个职业所面临到的问题，就像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比如说看一部电影或是一部剧都说，哦，编剧真的很重要，编剧是操纵着整个故事内容这样。可是他也点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问题就是在制作电影或是一部剧的过程当中，最主要还是要考虑到成本这个问题。那如果成本这个问题过不了的话，那可能会删减剧情或是怎么样的。那学姐认为这样会不会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剧本本身的品质？
我觉得穷有穷的拍法，因为以前我们在大学然后有一群朋友一起做片的时候，大家怎么可能有钱？就是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想把片拍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方法。可是 可能到了某种程度，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你可以就是
想干嘛就干嘛，
对，直接把钱烧起来的这种程度。对，所以我有点，我会没有办法理解有些坚持为什么他一定要这么做，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你要把片拍出来的话，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都拍得出来，然后有些剧情就是绕个路也可以走到一样的方向，但是我也可以明白就是编剧是一群非常固执的人，对，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就是很棒，就是一定要这样，对，所以就是编剧都会在现场说被讨厌，
因为像是这样的话感觉说好像制作一部片不是说你想要传达什么理念就可以直接传达出来，另外还是就有成本考量，然后觉得还有个最重要就是市场考量吧，
对，没错，
对啊，这样感觉就是如果资方觉得说你这部片不会大卖，他们就不会让你做，可是这样的话就是那在编剧的过程中你们要怎么去衡量说自己的这出戏会不会大卖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你要很抓住观众的胃口吧，就是还是要多看，比如说最近华灯初上很红，台剧里面，那你就去看哦，原来台湾观众吃这一套，就是以前可能没有人敢这么尝试，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台湾观众可以接受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做做看之类的。
所以公司里面也是会有人在做一些什么市场评估之类的吗？
会啦，会，通常是会，可是因为我待的公司蛮小的，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像一言堂这样。就是我曾经在电影制作公司待过一年，那时候是做企划，所以那时候的公司的老板就是他都是因为他在电视台出身的，所以他很习惯下面有很多人可以统御，然后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他现在因为自己出来开小公司之后，我觉得他有点不习惯，对。可是他的直觉还是。他直觉是好的，可是有一点旧时代，对对对，我觉得他心目中想拍的爱情故事跟现在年轻人想看的爱情故事有点不太一样，但没关系，因为他是付钱给我的人所以他要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对。
那学姐认为就是编剧保有自己的风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
我觉得要分开，就是赚钱是赚钱，你今天是把这件事情当成工作，那工作就不可能永远是愉快的，你就是必须要按照你的业主的想法或者是什么去做事，那当你在写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那是一种释放，那就应该要把自己的风格表现出来，对，可是我觉得在表现风格的同时很多人会忘记电影是要让人看懂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算你想要表现自己的风格你也不能忘记观众，
所以就是保持自己风格同时也要考虑到别人会不会懂这件事情。
對，
那学姐就是那这样的话感觉说现在学姐工作主要都是就老板付钱然后你就写
对，
可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是失去当初对编剧的热情，
我现在的老板很好，对，我不是说以前不好，但就是呢我现在老板人非常好，所以我已经从制作公司离职，然后现在是在给一个已经在业界工作的编剧老师当他的助理这样子，他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其实不会这么觉得，我反而觉得我是在寻找创作跟你们说的初衷之间那个平衡，我觉得是这个过程。
那学姐现在就是可能工作之余还会自己在写剧本或者是可能文字的创作吗？
有，都有，还是有，也有找朋友试试看可不可以写电影
哦，所以就是算是自己额外在写的。
对，
那不会说就是可能工作完就是很累没有心力然后就可能拿起笔然后想写但又觉得很累之类的吗？
有心虚的笑容出现刚刚说的那部电影已经躺在那里三个月了没有动它，对，当然会，因为创作这件事情太花脑力了，就是你要说服自己去坐在书桌前面这件事情本身就一个无法跨过坎
真的，
对，你就会觉得说 不然我还是先看看其他电影，然后别人都怎么做好了。欸，三个月就过了，然后你的初稿就长灰尘。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把东西放着一下也好啦，就是因为你刚写完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写的旷世巨作，然后三个月就回来看，说哈，就是
在写什么？
我认真觉得这东西很棒吗？对啊，编剧就是不断自我怀疑。
那学姐刚刚有说到，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想要写的时候，可能会看看其他的电影。那就是学姐就是看电影的时候，会可能会比较看剧情之类的吗？还是会就是因为可能每个人看电影都会有自己会想要看的点，就是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哦这部片摄影很棒，然后就很喜欢之类的。那就是学姐会不会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就比较注重剧情之类的？
对，我跟你们说，当了编剧之后，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你过去享受电影的那种时候，因为你当了编剧之后，你会开始解构，就是你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在解构那个剧情。你们有听过三幕式剧本吗？
大概知道，
就是它是一个好莱坞算是用经验累积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畅销公式，可以这么解释。然后它是按照时间轴切割的，就是可能第几分钟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有时候看电影看到很就是看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开始看手表想说哦好，三分钟之后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就哦就发生了，哦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就会等，你就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如果是很烂的电影的话，你会一直猜到，就是然后就哦那就把它看完，就是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就算你以前猜到的时候，你也是只是潜意识里面猜到而已，你不会真的觉得说被破坏那个观影体验。可是你当了编剧之后，这件事情就再也回不去，就会疯狂的开始猜剧情。所以我现在的品味变得很奇怪，我喜欢一些我永远都猜不到的片。对，就比如那种我现在变得很喜欢是个漫画式的东西，因为最后一格你会就是好棒哦，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做，就品味变得很奇怪。
哦，那会从厉害的电影之类的就是去看他们的剧本是怎么写的吗？试着找出他们的套路。
会，以前上编剧课的时候还有现在都会啦，就是老师们都会教你，就是你去选一部你很爱的片，然后把所有场次你把它变回剧本，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你可以学习人家怎么去把对白精简，然后哪一场戏为什么这场戏一定要出现在这里的那个很快的方法。
那其实也蛮好奇，就是学姐在就是在写故事的过程当中，前面会需要什么前置作业吗？
前面会去做填调，我觉得填调是做编剧工作非常有趣的一环。因为编剧是很喜欢讲故事的人，可是编剧其实更是很喜欢听故事的人。所以我很喜欢听我朋友讲故事，不管他们讲再烂的八卦，我都会觉得说哇，这世界上有人这样想欸，这个我没听过，还真写不出来呢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填调的时候就是例如我现在这手上在写的那部影集，我们有其中有一些剧情上有监护权的争议，然后还有一些宫庙上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去找到当事人问他们的想法。最有趣的事情是不是他们讲出来的话，而是他们跟你讲话的那个语气，还有他们从话语中流露出来的那个观点。对，是我们除了听到我们想要的那些答案之外，我们也会在那个过程中观察这个人他是怎么去叙述这件事情的，然后也许这有助于你在建构角色。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填调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这样感觉就是在写剧本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思维模式转换到他人的那种思维模式，可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是导致这思绪常常会错乱？
会超累就是你在赶稿的时候，你忙到没日没夜没办法跟其他人说话，可是你一天到晚在跟你脑子里面的人说话，我真的是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对，但是怎么说啊，你写完也会很有成就感。而且第一个老板就跟我说过，就是编剧这个行业，你如果没有在痛苦跟成就感中达到平衡的话，你会没有办法走下去。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还好啦，就是我觉得成就感你在写完之后一定会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常常是写完之后我会整个人降质，我还是可以正常的生活，可是我可能就是会可能拿筷子只拿一只、然后就然后再拿，或者是我之前有就是帮猫咪洗碗、然后洗一洗之后把两个碗叠在一起、然后我就找不到第二个碗，哇，然后对我就在厨房找那个第二个碗找超久，然后两只猫就等在那边，然后像就想说白痴吗那个脸，然后找很久之后才在这里这样，对，我觉得
会和生活脱节，
对，我自己会这样子，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
学姐就是一个好剧本，她应该需要有的元素就是也是要让故事变得比较真实，这样才能打动观众，
对，
这样。那学姐认为除了故事的真实，另外一个好剧本该有的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好剧本最重要的是要能让观众懂你想说的东西。我看你们问题上面有一个是好像是说为什么我会坚持就是还是想要做这个职业，可我想分享就是这个故事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反正我曾经有写过一部片，然后帮忙去参加世新大学他们校内的比赛，那时候是在世新大学的大礼堂首映，就是首播这一部片、就是它是一个在讲说之前烧过去真的可以表达思念吗的故事、那时候那部片放完之后开始 roll 那个字幕，我就开始听到现场很多的擤鼻涕跟啜泣的声音，就是他们看完之后非常的感动，现场就响起了掌声，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忘记那时候我跟观众之间产生的那个共感连接，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我就一直很想要再拥有一次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真诚的说了一个故事，然后也被观众真诚的接受，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的感情是连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可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感动，可是我觉得他们是懂的，对、那个感觉我觉得很重要，对，
就要学姐想要继续坚持下去，
对，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做到。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可能某一个片段就是很狗血，然后就会想说，为什么剧情要故意这样弄得那么狗血？然后我自己在想，是不是会可能编剧或者是企划，他们可能就想说，可能这样子做就是能比较打到观众。那想问学姐，就是会不会老板跟自己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可能有觉得这个片段很感动，但可能老板希望再更情感再更多一点，更狗血一点，会不会遇到这种状况之类的？
蛮多这种状况的，因为观众真的是一群很难懂的人啊，就是你有时候你做的太多他们就会嫌你，但你做的太少他们也会嫌你，然后不管做什么他们都会嫌你，然后呢就是写完剧本之后呢拿到现场去，因为编剧不会进组，所以呢所有的人等到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大家也都会嫌你，就是啊，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然后对，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是我们可能觉得已经够了，但是可能资方或什么会觉得观众看不懂，你只点到这里他们是不会理解的，你要再 push 一点。那如果是合作愉快的状况的话，我们当然会尽可能去说服、对，尽量去说服我们的资方或者是企划，就是跟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们觉得观众可以接受或者是怎么样，对，但是我再就引用一下我第一个老板跟我讲过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他说我们做编剧的就是只能去尽力的说服导演跟企划跟制作，对，但是当你发现他们还是执意要这么做的时候，那你能做的事情就是祝福他们对，所以就你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伤心啦，我觉得当然有人去教你怎么，就如果剧本是一个小孩，有人去教你怎么带小孩，你都会觉得就心情不是很好，对，可是那也没办法，对啊，
沟通很难
哦。其实这样也蛮好奇说 这样的话，资方那边他们都是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评断标准去判断说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是经验法则，经验法则跟市场调查就是、
就是照潜力嘛，就是什么样的类型。
对，例如、例如由于游戏红了，然后大家就会想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复制它？你要怎么样一样？可是你要怎么样复制那个成功的公式？可是呢，里面的东西不一样，让观众觉得，哎、这是新的，或者是怎么样去？对，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这我觉得这个产业有趣的部分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摸索，它因为它是不断在变动的，然后我们追逐着观众喜欢的事情，然后又要一方面平衡我们自己想讲的事情。
那学姐就是大概在业界待了几年？
两年啦。
哦、
oh,
，OK， 没事。没有，学姐才刚毕业。
对，我才刚毕业。
对，学姐才刚毕业。那这样的话，就是像学姐在业界已经摸索了大概两年多了，未来是想继续在业界继续摸索下去，还是说会想要回学校？
我有想过要去念个电影所之类的。哦、对，一方面也是。就是体验一下正规的学院到底是怎么去训练这些人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可以借机认识到很多人脉。
学姐就是会想要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嘛，就是可能在接触企划，也有接触编剧，然后会就是为什么最后会选择编剧，会不会还是说会不会之后也会想要挑战当导演之类的其他影视的工作？
我有试着当过导演，可是我觉得我不太擅长面对这么多人。哦、尤其是我在当导演的时候，我自己会对自己最大的疑虑是，我其实不熟悉技术组他们的操作，那我要怎么样去统御这些人？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所以我还在努力中。其实会做到前端这些文字工作，一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文字能力是有信心的。我相信我可能没有办法用镜头把故事说得很好，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抓到预算或者是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我的文字能力是可以胜过你们这些人的，我就想要再继续用这个东西试试看。
哦，就等于说是利用文字去带给观众感动或者是想法之类的。
对，像之前认识的一些摄影组或者是灯光组的学长姐，他们也会，我很喜欢他们来问我说，你是怎么写出剧本的？就是对他们来讲，就对我来讲，我很崇拜他们的能力，就是他们可以把平面的东西变成是真的，但是。当他们对我的能力也保持尊敬或是好奇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
好，那谢谢学姐的分享，然后也谢谢学姐愿意从台北过来新竹录音。
不会啊，
对，然后让我们比较了解有关编剧的一些情况，还有那工作上面的事情。对，那不管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认识夜猫子电影院的话，希望这一集都会带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是体悟之类的。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话，也欢迎订阅自由放映室。那如果你对我们有好奇的话，也可以到 FB 搜寻我们。那如果你对这一集有想法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自由放映室，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